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早安，你好吗？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很快的，台股20,000点了。我还记得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在4年前的这个时候，台股最低跌到了8500点，和现在是天差地远了。所以到底在这当中，你的投资决策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赚到钱呢？你打算要怎么样在资本市场当中赚到钱？当然，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投资计划，你觉得风险很大，或者是你有更好的收益来源的话呢，其实这集或许你可以跳过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希望了解一下当前台股乃至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最新的一些变化，你又能够如何的掌握这些变化背后的机会。所以呢，我就特别制作了一个集数，是针对台股20,000点的回顾和整理。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让你赚不到钱的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心态会如何影响你，它会用什么形式表现在你的思考逻辑当中。我想这可能是某些听众朋友在投资历程中可能犯过的一些错误，我也曾经犯过，所以呢，我特别整理一下，希望让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首先呢，台股20,000点真的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哦。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呢，今天还是一样，用三个重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种心态一旦发生，你就会很容易的赚不到钱。三个重点一，什么是定锚心态？定锚心态可能会怎样影响你呢？重点二，如果心态发生了定锚，你可能会怎样看待同一只股票过去和现在的变化？重点三，如果定锚心态发生的时候，你会怎样错误的比较两档股票的价位之间的关联或者是变化？首先，我刚才为什么说20,000点真的很不重要吗？因为20,000点是除权息之后的价位哦。它是扣掉了除权息的，所以呢，其实光看加权股价指数的话，它会失去这个基准，就是每年除权息，特别是配了很多的息哦。台股现在当前是以配现金股利为主的一个市场嘛，所以在高股息的状况下，你最好要能够把它的还原股价给算回去，才能够真正了解到过去这段期间到底台股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稍微做了一些些计算，也首先在重点一的地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台股这些年自从还原股价被设计出来之后，我们到底看到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还原股价的指数呢，它叫做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哦，它多了报酬两个字，换句话说，它是把每年股票股利的这个除权，然后呢还有现金股利的除息，通通都还原回去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哦。因为台股是一个全市场的指数嘛，那它依照权重大小它有不同的加权，但是我们最好要能够还原股息哦，特别是这几年风行的股息，才能够真正看到变化。我给大家回顾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在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开始的时候是在2003年的1月2号，这个时候呢，还原全息的指数哦，简称还原全息的指数，它是 4524.92 在疫情爆发的一开始， 也就是2020年的1月2号呢，这个数字来到了22566.08 差不多是直观上看大概是起点的乘以5、哦、那这个时候距离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的开始已经有大概有17年的时间了，也就是2020年初的同一天、哦、那到最新的报价呢，我们看到的是2024年3月15号为止呢，这个还原全息指数来到了 42447.20 大概距离疫情前、哦、爆发的一开始、哦、让我修正一下，距离疫情爆发的一开始大概又增加了几乎快要一倍，225多、哦、到424多嘛、哦、几乎快要一倍。如果我们用、2024年3月15号去对比2003年的1月2号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年化报酬率在经过了21年之后，21年又两个多月之后呢，年化报酬率在还原全息的表现上相当的可观， CAGR、哦、来到了 11.25%， 11.25%、哦、年化报酬率 哦相当的高。所以累计的报酬率从起初假设你是持有整个台股的市场一直到2024年3月15号的话呢，你的总共的报酬率会达到了 838.08%、哦、830几%。那换句话说你赚了8倍多、哦、所以这才是真正台股从 SARS 那一年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变化。那即便是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它的变化也增加了将近一倍哦、几乎是一倍了，不过是四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哦、那可见其实台股这几年的表现成长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如果回头去听前面的那一集的话呢，你就会记得说、欸、台股的表现 跟港股是天差地远，它跟美股呢几乎是领跑全世界的，它是领先全球的表现。好，那我们先不讨论为什么造就这样子的表现，我们谈完了还原股价这个全息指数之后，我们在思考，好，我们可以怎么投资，我们过去的得失是什么。我觉得过去的历史绩效我自己曾经犯过一些很明显的错误，这个错误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重点一，对于一位主动投资人，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大部分的部位还在主动选股或者是你替家人选股投资的话呢，我相信定锚心态这个错误很可能你也不知不觉当中犯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它在很多的行销 的面向广告啊行销上面也都会看到，但如果表现在金融投资上，它的原理是当你收到一个讯息的时候，脑部的思考逻辑会自动依照这个讯息去回溯它相关的感受，它的时空背景，然后你的经验，然后再依照这些过去回顾的总结去促使你做出新的决定。那这个新的决定是不是理性的，它是不是经过充分计算之后的最佳解，这都不一定、哦、所以它是依照你这个讯息所接收的位置定锚，锚落在哪里你就可能依照那个地方去回溯你的历史经验。简单来说，我们很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哦、我们也都有过对于、哦、这个经济成长的理解跟经济衰退的一些恐惧。所以当媒体或者是当我们的社群开始在大肆讨论00940啊、哦、开始在讨论 AI 啊，讨论台股投资的商机，讨论台积电可不可能上1000块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依照台股20000点，依照股市很热这几个关键字它定锚落下来的这个位置去思考。然后呢，接下来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的思考会走到哪里呢？你可能会想起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台股现在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表示台湾的经济很热，表示大致上台湾 的经济是比较正向发展的，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参与它的投资机会，我们就会想要去赚钱。怎么赚钱？透过股市赚钱。但我们没有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整个资本市场还有组成这个市场的这些公司们， 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疫情的这四年间，到底他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我们单纯只看到了指数的变化，但我们没有思考到，其实第一，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指数没有完整的反映除权息这件事情，所以理论上你没有看到真正指数的涨幅是更大的。然后第二，你要怎么去参与这个市场？你是不是急呼呼的就凭着我要赚钱这四个字就去参与市场，然后就开始主动选股了，然后又重复了套牢赔钱悔恨不已，然后呢停损，然后看着它继续上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定锚心理呢，它首先如果你的心态你的思考起点是从两万点开始思考的话，我就觉得那你很可能会发生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错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重点二，如果心态在定锚的状况下，你可能会怎样错误的类比同一档股票过去和现在的变化。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台积电哦，以前的台积电很便宜，但现在是不是太贵呢？便宜和太贵的利润基础有没有根据它最新的营业的指引这个 guidance 来做调整呢？如果我们看到它在过去三年的变化表现在今年的法说会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些法说会的整理和回顾是什么。在法说会当中，经营团队谈到呢，其实今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会相对归于平稳，然后资本密集度呢接下来几年会下滑。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总裁魏哲嘉先生提到，台积电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库存的周转天数以前是 89.3 天，现在第四季是 78.6 天，整整减少了十几天。这是不是反映在整个科技产业的供应链上面所谓的打库存大量的呆料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呢？我觉得从最上游台积电的表现是能够有这个推论的。而且同时台积电在法说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guidance 是来自 AI 的产品和3奈米的产品的贡献，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24、25、26到27年的时候都会大幅增加。以2024年为例呢， N3 3奈米的制程呢预估会成长3倍的营收，然后2027年 AI 相关的产品的比重会占整体营收的 16% 到 19%。 先前的说法是5年会达到 10%， 那显然已经大幅超过了这个数字。而且整体而言，不管是台积电自身的营收或者是半导体的产业，在2024年都会有一个显著的成长。这一洗了过去先前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业和台积电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那如果说台积电的看法都已经有了这么大幅度的改变的话，我们抱着过去台积电很贵或者说台积电某些挑战的旧印象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台积电太贵了，太贵了。这个太字来自于你用过去的心态定锚自己去思考，你用旧的心态你当然得不出新的结果了所以我觉得在主动投资这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不会察觉的变化。如果主客观的条件它都已经改变了，而且它是好转的，它往上走，这个产业的环境竞争的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它没有很大的突发事件发生 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会预期它的股价会跌下来让你买呢如果真的从七八百块跌下来跌到五六百块，你敢买吗？你会不会又觉得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所以 我等到跌到三四百块才买好了这是过去我在看待一些我曾经研究过的股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我在不到40块钱的时候吧，我买过葡萄王，我从35块吧，我记得对32块35块开始买，然后买到40块左右，然后呢我在80到100之间全部卖掉因为我给自己 的想法就是说 我甚至很愚蠢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已经赚了一倍多了，我满足了我觉得已经够了然后我就卖掉了。那后来可是后来 有一段时间，我卖掉葡萄王之后的钱我找不到更好的标的， 我现在回顾当初会把葡萄王这样子卖掉，除了觉得可能害怕会涨多回档哦，这个四个字其实听起来我觉得很好笑，现在很好笑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用以前的营运条件在看现在的葡萄王，或者是说当时的葡萄王，所以我才会把它卖掉哦。当然以如今的股价来看的话，当时实在是太愚蠢了，对不对？尤其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标的，那我又干嘛把它卖掉呢？但我不明白，我想不通中间的矛盾之处哦。所以当定锚心态无形之间影响你的时候，你就会很可能会犯和我一样的错误哦，就莫名其妙就把一个其实明明很赚钱的股票给卖掉了。在营运没有发生变化的状况下，你错误去类比它过去的条件和现在的条件哦，这可能是大家要注意，在看待同样一只股票的时候，过去和现在它必然有一些差异。那你能不能够费尽心思去找出这些差异，我相信是决定你的损益的关键。然后是重点三，重点三是如果一旦定锚心态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错误的类比两家公司。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哦，两家都是同一个类股的股票，在现在真的是真实案例哦，不同的股票。 A 股票呢从400块左右涨到了1350，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概1250块。 B 股票呢和它的代号差不多，但是它 B 股票还是股价在200多到300多之间。如果你被定锚了，你的心态从这个地方从股价开始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哇， A 怎么涨那么多啊，是不是妖股啊，是不是有什么人在炒作啊，哦， B 股票看起来就实惠多了，就实在多了。你可能有一些对投资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可能还会觉得说哦，这个年头还有这么便宜的股票哦，就是抱着一个捡便宜的心态，然后可能他就会去买 B 股票的机会是大过于 A 股票很多。但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这样子的投资人他可能是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前 AI 几乎席卷一切产业跟工作者的时代呢， A 股票因为它跟 AI 伺服器的业务有非常高度的关联，所以市场才会对它有这么大的憧憬，让它的股票带来这么大的涨幅。反观这个 B 股票呢，因为它有一些先天的限制还没有调整完成，所以它没有类似的表现。哦，那如果你基于一个定锚，你错误的类比两家公司的基本面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有一只好便宜，有一只好贵，贵的一定涨多了会回档，我等它回档再说，我先买 B 股票哦。那说到这边，我觉得巴菲特的例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过去这数十年间，巴菲特最初他是师承格拉汉嘛，然后他的投资哲学也像格拉汉一样，是一个比较寻找所谓的烟屁股哦，低的股价净值比的公司哦，他专门买这些公司，股价便宜，那差强人意，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可以被提起的地方，值得被称赞的这些标的。但是就在和 Munger 合伙经营波克夏成为他的投资旗舰之后，我们都观察到波克夏的投资风格其实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转变。一句很好的名言在这边我也再次的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作为投资时候的参考。巴菲特说什么呢？他说 It's far better to buy a good company at a fair price, better than buying a fair company at a good price。 意思是说，你去用平时的价钱去买到一家好公司，远比你用好的价钱买到一家普通公司来得好。哦，换句话说，你很难期待一家好公司来到非常便宜的价钱，它通常顶多只会来到一个一分钱一分货fair price 的价钱，它不会有很明显的超额利润出现，因为市场的力量会发现一家优异的公司来到非常不合理的价格，通常呢是在极少数极少数的状况下才会出现。大家可以回溯一下2020年3月15号到3月30号中间你做了什么，那段时间我相信绝大多数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得了的股票都出现了 good price 哦，还不只是 fair price， 是 good price。 那如果那段期间你买的是一家 so-so 的公司哦，在巴菲特的 的原话当中是 fair company， 你就算用了一个很便宜 很实在的价钱买到了它，那又怎么样呢？那过去这几年它的涨幅有超过 Magnificent Seven 吗？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比的探讨。哦，在刚才我的 A 股票和 B 股票的探讨当中，你可能会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基本的错误，就是你拿瓶子去比棒谱。哦，这两个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你怎么能类比呢？那如果业务都不一样，然后董监持股的数量都不一样，他们面对的竞争态势不一样，他们怎么能够拿来对比一个贵或者是一个便宜呢？哦，这也是一个好的思考。从2009年的3月6号那一天标普500创下666点到现在5000点，哦，这15年当中的美股的大牛市，它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ETF 的推波助澜之下，没有到超级贵的好公司，它的长期表现一定会被被动买盘发现，那它长期而言，它的涨幅应该都会超过那些非常便宜的普通公司。哦，有点像马太效应，有点像是圣经里面这个所谓的马太效应。哦，就是当然前提啦， ETF 它要继续流行下去，这个被动 的买盘要继续下去。哦，否则的话，我认为这个大公司出头的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把类比的对象从 A 和 B 稍微拉出来，跳脱出来看一下，整个台股当中一定有一群你觉得看起来很便宜的公司，跟一群看起来很贵但是它好像贵的是有道理的公司。这群便宜的普通公司，正如我刚才在重点一和重点二所提到的，在这些时间，在台股从8500点涨到2万点的时候，它的基本面、它的筹码面、董监持股，或者说它是不是 有某些不可改变的逆境，才会让这些股票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便宜，股价净值比还是一倍甚至以下。那我们怎么期待你买股票买进之后它就会成为标股呢？你是买多少张？你有能力成为经营者吗？你有能力经营一家上市公司吗？哦，那如果它未来十年到2034年它还是那么便宜，你要怎么办？那如果到2034年中间发生了一个金融危机，你能打包票普通公司不会下跌吗？我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地心引力是存在的，一旦发生危机，所有股票都会下跌，因为每一档股票它都有潜在的不利因素，或者说它都有一个需要用钱的投资人，它都有一个当时会恐惧的投资人。哦，便宜的股票也会下跌，当然好的股票也会下跌，但它在经济恢复景气的时候它会跑得更快，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吗？哦，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总结三个重点，让你赚不到钱的定锚心态，它的根底在于我们都用股价去想事情，我们看到股价我们就想要赚股价，但用巴菲特的原话去思考的话，一个成功的投资人，一个成功的主动投资人，我认为应该是要从他的商业模式，从他的经营的诚信，从经营者的持股的变化去探讨，到底作为一个经营者，假设你和这个经营者合伙的话，你能够赚到怎样的利润，你值不值得信赖他。啊，当然你买进他的股票，确实你成为股东真的就是跟老板合伙没有错，但我们很多实例也证明了某些老板是 不值得你信任成为他的股东，对吧？或者说某些经营者的团队们，这个团队不值得信任，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从股价去思考，你从指数去思考，你就很容易落入一个迷思，我要赚股价，我要赚指数，那怎么赚？很急促，所以在思考不周全的状况下，主动投资人非常容易陷入一个思维的陷阱，从而亏损。哦，在这边呢，台股两万点系列，我相信这也许只是一个起点，又或许接下来台股就会大幅的回档，也说不定。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能够和我一起来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要陷入定锚心态，我们可以怎么思考？我们不要错误的对比同样一家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我们也不要错误的对比不同公司的现状。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买进整个市场？因为我根本压根我就不去判断什么是贵的，什么是错的，我要赚取这个市场长期的利润，从事指数投资会不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因为锚定心态真的太容易犯了，它会在不知不觉间去影响。期待你有所收获。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在 First Story 还有在 Spotify 三个平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听到怎样的上市公司的新闻、专家的访谈，还是我介绍好书，我们都会列为接下来制作节目的参考。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